在这里几天的，将近两个礼拜的时间，享受你们加州的天气。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在主里再一次的见面。我们来读今天的经文。第一段的经文是在约书亚记的四章一到八节。第二段经文在诗篇七十七篇十一到十二节。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来读，我读单数节，弟兄姐妹读双数节。约书亚记第四章一节，国民竟都过了约旦河，耶和华就对约书亚说，吩咐他们说，你们从这里，从约旦河中祭司所站之地，取约旦河中祭司所居之地，选十二块的石头带过去，放在你们今夜要住宿的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下约旦河去，过到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前头，合着以色列人十二个支派的数目，每人取一块石头扛在肩上。你们就对他们说，这是因为约旦河的水在耶和华的约柜前断绝，约柜过约旦河的时候，约旦河的水就断绝了。这些石头要做以色列人永远的纪念。好，我们一起来读诗篇七十七篇十一到十二节。来，我要提说耶和华所行的，我要纪念你古时的奇事，我也要思想你的经营，默念你的作为。好，感谢神，给我们他的话语。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谢谢你，我们看到佳音教会是这么的温暖，这么的兴旺。我们感谢神，让我们在这里为这个教会来感恩。在过去的年日里，你使用这个教会在这个地区为主做见证，我相信将来你必须更多的使用他们在这里为主传福音。主，我们赞美你，我们今天要来数算你在我们生命中的所留下的记号。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可以越走越坚定，越走越知道你是随时与我们同在的神。我们感谢你保守以下的时间，你除去我们心中的这些石头杂草，让我们有一颗好土的心来迎接你的道。保守我们在这里分享我们生命中的记号的过程里面，你让我们更多的回想到你是怎样带领我们走过过去的那些日子。谢谢耶稣，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世界上有许多宏伟的建筑物，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为了要纪念某个特殊的事件。他们默默地耸立在那里，好像在向世人见证那个事件的历史事实。他们都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同样的，在你我的生命中，神也留下许多特殊的经历和记忆，让我们一想起来就什么，就会向神献上感谢。我把这个称作恩典的记号。从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里记载了，以色列人从约旦河的河床取了十二块的石头的记载。十二块立起来的石头不算是建筑物，但神却要以色列百姓世世代代以这些立起来的石多作为什么？作为纪念。约书亚记的这段经文只告诉我们 这十二块石头是从约旦河里搬出来的，并没有说明他们有什么特别之处，也没有说到约书亚是怎样摆放他们的，也没有记载这些石头的一些细节，只在第六节跟第七节说，这些石头在你们中间可以作为什么证据。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你们说，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你们就会对他们说，这是因为约旦河的水在耶和华约柜的前面断绝了。约柜过约旦河的时候，约旦河的水就断绝了。这些石头要做以色列人永远的纪念。这里说这些石头是证据，什么样的证据呢？这些石头是在证明神曾经让以色列人走干地过约旦河进入迦南美地的计划记号。亲爱的弟兄姐妹，神有没有曾经在你的生命中留下一些记号或者记忆，成为一个可以见证他爱你的证据，让你每一次看到或是想到这些神事物的时候，就不由得感谢他。神在我的生命中立下了许多这样的证据。我八岁的时候，眼睛就开始觉得模糊，为了体谅家人，不忍心他们再受另一次的打击，我一直忍着都不敢说。那一天的黄昏，我正在校园里玩耍，因为我家就住在学校旁边，翻过围墙就是校园了。那时候我们玩得正高兴的时候，我的祖母喊着我回家吃饭。当我跑过操场翻过围墙的那一刻，双脚站稳，我抬头一看，只看到一长排的灯光，却找不到回家的路。我呆呆地站在围墙边的那根电线杆底下，当时我真实地意识到我已经看不见了。那幅景象如今已经事隔几十年了，依然清晰地留在我的心里。每一次有机会我回到乡下去探亲，总不忘要去摸摸这一根电线杆，因为它毕竟是见证了我从光明进入黑暗的一个第一现场。还有1978年的四月，那时候我是国中最后一个学期，由于在那一阵子为了想要继续升学，常常跟父亲起了口角，因为爸爸反对我读书。他说，既然你是眼睛看不见的人，就要认命，读再多的书都没有用，赶快出来按摩赚钱比较实在。记得那是一个礼拜天的早上，我心情荡到了谷底，一个人搭车来到了台北植物园，整天坐在荷花池边的石头椅子上，想着我的未来。当时有几个朋友或是陌生人从我身边走过，都很担心地停下脚步，好心地劝我说，年轻人在这里做什么，不要想不开啊。我点点头回应他说，荷花池这么浅，淹不死人的。当时我在想，如果按照爸爸的看法，国中毕业我就去按摩赚钱，那么我的一生可能就是一个很有钱的按摩师，也就能够养活自己，也许有个机会认识了一个女人结了婚。就这样每天的努力工作，从年轻做到年老，然后退休，这就是我一生的写照。这是我在植物园荷花池边的梦想。再来，高二的那一年，接受我钢琴老师的邀请，我去的教会也就在台北植物园附近。就在那个教堂里，我开始了我 寻找神的旅程，也在那个教会里感谢神带领我找到了他。我信了耶稣之后，我的人生才真正的活出神原先命定要我活的样式。他要我专心的跟从他，他并且应许要用我的生命去祝福别人。当然从那一刻起，我也就持续的跟随他直到如今。以上所说的，从围墙边的电线杆，到植物园里的荷花池，再到植物园附近的教堂，都是神留在我生命中的记号。人的生命就像一首诗歌一样，我不知道上帝给你的歌是快乐的歌还是忧伤的歌，但是无论如何，耶稣说他要赐给我们一首喜乐的歌、生命的歌和爱的诗歌。我要来唱这一首诗歌，它叫做耶稣是歌。耶稣赐给我们的歌 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但是如果我们信得过他，他给我们的歌将是生命之歌、喜乐之歌，而且是美好的歌。约书亚记的这段经文不是圣经第一次记载人用石头纪念神的引导，其实早在出埃及记24章3到4节就有记载。他说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满了3个月来到了西乃旷野，他从神领受了律法之后，就叫齐了以色列中所有的领袖一起在神的面前筑坛，并按照以色列12支派的数目立了12根的柱子。如果筑坛是代表人纪念神的作为，那么立这些石柱就是神向人见证他的作为。神透过摩西在西乃山下用12根柱子做记号，见证神带领他们出埃及的伟大工作。同样的，约书亚也从约旦河中搬来了12块石头，用来记住神曾经为他们所做的奇事。亲爱的弟兄姐妹，属神的人要懂得立石为记，属神的人也要记得常常为主做见证。基督徒要为主做见证，向别人述说神在我们生命中所立下的记号，特别是当神在我们身上有特别的作为时，更是什么？应该要把机会、把握这样的时刻去告诉别人。我想我们做见证的目的不是要荣耀自己，而是什么？或者要荣耀神。所以我们的见证必须是诚实的。诚实做见证的原则就是什么？不管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是正面的、是负面的、是成功的、是失败的，我们都可以用来为神做见证。有的人的见证只讲成功而不谈失败，也有人以为遇到挫折或者苦难就不是好的见证，这都不是诚实做见证的一个正确态度。基督徒的见证是为了要荣耀神，让人看到我们的神他是掌管宇宙万物、掌管我们生命的神。我们不会因为信了耶稣就无病无灾，也不会因为信耶稣就永远不会失败。其实好的见证就是能在各种的情况当中，无论在顺境或在逆境，都能够靠着神站立得稳，并且也都相信凡事都有神的美意。常常回想神过去为我们所做的，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会有哪些的提醒和启示呢？我想至少可以从3个方面来思考。第一，恩典的记号提醒我们要懂得感恩。神吩咐以色列人把从约旦河搬上来的石头立在吉甲以色列安营的地方，作为永远的纪念。纪念什么？纪念神曾经让约旦河水断绝，使他们能够走干地过河。吉甲是以色列人从旷野进入迦南地的第一站。也许大家都知道吉甲的意思就是什么？滚去，把以色列人以前的羞辱滚去。所以当他们把这些石头立在这里，对以色列人来说是一个提醒，提醒他们神曾经让他们走干地过约旦河，提醒他们要记住神为他们所做的，叫他们要感恩。1999年到2002年，我在德州的西南神学院读书，我也在那个神学院旁边一个教会去服侍。在那3年当中，发生了3件重要的事件，就是发生在台湾的9.21大地震，发生在美国的 911恐怖攻击，还有发生在我家的731的我的先妻生病。2002年的7月31日，我的先妻因为全身积水被送到医院，经过冗长的检查之后，医生判定他是急性肾衰竭，必须终身洗肾。但我们当时没有医疗保险，所以无法固定的洗肾。从那一天开始，一直到我们买到医疗保险，总共等候了103天。在那些日子里面，我们除了祷告还是祷告，我天天记下向神祷告的内容，也记录着神的感动和回应。7月31日，我的先妻因为全身积水送到医院急救。8月2日，神透过以赛亚书30章20-21节告诉我，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的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神要我们耐心等候他的指示和差遣。8月25日，我告别的沃兹堡，离开了神学院。9月1日是主日，我们蒙神的带领，开始在休斯顿的教会侍奉，但是他洗肾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每次都要等到全身积满了水，造成呼吸困难，才送到医院验血，达到急救的标准，才能够急救。9月7号，我按着次序读圣经，读到撒母耳记上17章，讲到了少年大卫手无寸铁，靠着机弦甩石打死的巨人歌利亚的故事。当时圣灵就提醒我说，购买医疗保险的事，在你现在看来好像是你生命中的巨人，但是圣灵说，如果你信得过神，你可以专心依靠他的话，你必能打败这个巨人。神要我们单纯的仰望他，他必会为我们开道路。果然，就在那一年的11月初，我们几经波折买到我们教会总会的团体保险，他从此也就可以固定洗肾了。在那段期间，他为了要急救，装上了洗肾的装置，手臂上动了很多的刀，留下了一些疤痕。一个主日的早晨，当我们在教会正堂排练敬拜的时候，要预备主日崇拜，一位姐妹站在钢琴边看着我太太弹琴，突然她不经意地脱口而出说，师母，你的琴弹得真棒，可是你手上的这个疤痕啊，很丑很难看啊，你应该要穿长袖的衣服把它遮起来。当时他听了觉得非常的难过，但是因为马上就要敬拜了，只好收拾起沮丧的心情。回家之后，他哭着告诉我这件事，我就安慰他说，这些疤痕也许在别人的眼中会觉得很丑很恐怖，但我们要记得，他们却是神留在你身上的恩典记号。怎么会丑呢？你想想看，如果没有他们，你还可能活到现在吗？他点点头，同意了我的看法。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每一个人的生命中，神一定都有留下记号。每次当你想起的时候，我想不是只是难过而已，而是会让你不由得要来称颂神，归荣耀给他。有一首诗歌，它叫做《有人在为你祷告》。 当我们在困难当中等候的过程里面，我们常常会觉得失望，我们找不到神。但是你知道吗？神并没有离开我们，他依然看顾着我们，他依然会感动人，感动一些爱我们的弟兄姐妹，默默的守候在我们背后为我们祷告。把这一首诗歌送给在座的每一位，当我们遇到困难、遇到沮丧的时候，不要失望，因为有人在为你祷告。希望有人在为你祷告，这是上帝给我们最大的安慰。我们不是孤单一人， 我们是有一群爱我们的弟兄姐妹在背后守候着我们。第二，恩典的记号证明神信实的同在。约书亚当年跟随摩西离开埃及，他亲眼看见了神使红海分开，让以色列人能够过去。在旷野40年里，神给他们水喝，按时降下玛纳供应他们的需要。在整个出埃及的过程当中，约书亚可以说是什么？身历其境。如今当他接续摩西的棒子，在带领以色列新的一代过约旦河，他依然经历到神所行的神迹。在这40-50年的经历里，他看到了什么？他看到了神是信实可靠的神，他也经历了神与他们真实的同在。弟兄姐妹，你所认识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呢？从我个人的生命经历里，在这信主的40几年里，我知道我所信的神是一位信实与我同在的神。我在西南神学院读书的那几年，我经常会被邀请到各地的教会去分享，所以有很多的弟兄姐妹认识我们。当2002年的8月，我的先妻病重的消息传出之后，他们除了为我迫切的祷告之外，许多的弟兄姐妹也为我们奉献。后来我到休斯顿牧会，就决定用这笔钱作为我购买房子的头期款，否则以我当时微薄的收入，怎么可能买得起房子呢？虽然我们的房子并不大，不是什么豪宅，但对我来说，这是上帝丰富供应我的明证，更是神施恩给我的重要凭据。这间房子曾经挺过了飓风丽塔、艾克和哈维，从2003年到现在，他也曾经接待过台湾的伊甸盲人喜乐合唱团、大陆的盲福会生命艺术团，还有哈维飓风的救灾团队。没想到却在2021年的2月，那场百年的冰风暴当中受了一点伤。经过我休斯顿教会的牧师好友和他们教会的弟兄们巧手的修复之后，好像又在这间小屋上留下了一个记号。因为购买这个房子从头到尾都是恩典，我们就称这个房子为恩典的小屋。每次当我们回到这个家，我就记起神给我们的丰盛恩典，我们就会从心里献上我们的感谢，感谢他的赏赐。每天住在这样的屋子里，心里自然而然就什么？充满喜乐。亲爱的弟兄姐妹，神是信实与我们同在的神，只要我们在生活中稍加留意，我们就可以发现在我们身边神的恩典是什么？随处可见的。神是爱我们的神，他爱我们，他让我们所经历的都不是突然的，他让我们所经历的一切都是为了要熬炼我们，都有他的美意。我要来唱这一首诗歌，它叫做《你可知道》，这是我以前的老板，伊甸基金会的创办人，轮椅作家刘霞信林子，他所写的词，由杨伯伦弟兄所谱的曲，《你可知道》。 生命需要经过熬炼，才会形成神要我们的样式。生命需要经过雕琢，才会让神可以用。第三，恩典的记号，见证神大能的作为。2015年，我的先妻因为败血症突然离开了这个世上，回到天父那里。从那时候开始，我一个人要牧养教会，没有师母的协助，实在是非常的困难。于是我就开始祷告神，我求神给我开启另外一种服事的方式。2018年的8月初，一天夜里，在睡梦当中，神给我的这一串字，他说：“你要走出教会的围墙，去敬拜，去布道，去培训。”感谢神，因为我是学音乐的，我知道我可以用我的恩赐，四处的用音乐去布道。当我抓到了这个新的意向的时候，2018年的10月，我就决定离开我牧养16年的教会，开始我个人的布道工作。2019年的1月，我搬到了奥斯汀，为了要节省开支，我买了一部二手的房车，就放在教会的停车场旁边。所以我是不折不扣的住堂牧师，住在教堂里的牧师。我就在这里开始了我布道的工作。所以房车是我新事工的记号。当我跟我的弟儿啊，我现在的第二个太太啊，这个嘉玲结婚之后，2021年她就来到美国，加入了我侍奉的行列。所以到如今也超过5年了。自从他来到奥斯汀，就和我住在房车里。每一次我们有机会出来分享的时候，尤其是分享我们的恋爱故事，经常有人会问我们说：“啊，你们是闪婚吗？”我想应该是的，因为从我们认识到结婚只用了162天，快不快？这是超乎我所求所想的。你知道我前一段婚姻，单单等候女方父母的同意，就让我苦等了7年。7年跟162天相差很大，所以当时我跟嘉玲开始交往的时候，我也是预备心，可能需要长期抗战。但是我跟上帝祷告，我那个时候已经58岁了，再等个7年我就65了，还要结婚吗？所以感谢神的恩典，他听了我的祷告，我的婚姻得到神的祝福。因为我当初寻求神的时候，我就向神祷告，我的婚姻有3个条件，第3个条件就是要双方父母答应。感谢神的恩典，在162天的当中，他的母亲从激烈的反对到完全的同意，这是什么神？这是不是神迹呢？都是神的指引，神的开路。他竟然在这短短的时间里有这么大的转变。那后来结婚之后，我常常跟我岳母聊天，我就问我岳母说：“你当初这么反对，为什么马上就又答应了呢？”他告诉我说，他有一天做了一个梦，梦见说他在吃嘉玲的汤圆。台湾人的习俗，嫁女儿要请亲朋好友吃汤圆。他还说嘉玲的汤圆很大，但是不怎么好吃。那我就解释了，看吧，这个大呢就有嚼头，所以要慢慢嚼慢慢咬才会有味道。我的岳母她对我很好， 他也很喜欢跟我聊天。所以他做了那个梦之后，他就觉得啊，这个是天注定的，跑不掉了。所以他就很快的愿意把女儿嫁给我。然后我也常常说，感谢岳母愿意把你的宝贝女儿嫁给我。他就说，没有没有，不是我，都是你们的耶稣。他说，如果是我啊，你把钱叠得像我这样高，我也不愿意把女儿嫁给你的，是你们的耶稣做了工，所以我就答应你们。感谢神的恩典，神在我的生命中行了奇妙的恩典，这是人所不能做的。约书亚记第四章这一段经文，神透过这些石头向地上的万民见证了神大能的作为，神借由这些石头向以色列人证明耶和华是真神。因此在第五章的第一节就描述了当时迦南人的惊恐。他怎么说呢？他说，约旦河西亚摩利人的诸王和靠海迦南人的诸王听见耶和华在以色列人前面使约旦河水干，等到他们过去，他们的心叫什么？因以色列人的缘故就消化了，不再有胆气。神大能的作为惊动了整个迦南地，到一个地步什么？圣经说使他们的心都消化了。神为我所成就的事，再一次的见证，神是大有能力的神。他真真实实的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做带领，只是你有没有发现？你没有发现，当你做见证的时候，别人就会发现。感谢神把嘉玲带给我，让我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服侍的当中能够轻省一点，让我出入有人陪伴。我也感谢神让他愿意嫁给我，陪着我来服侍上帝。我要来唱这一首诗歌，它叫做牵着你的手。
牵着你的手，幸好耶稣。 着，幸好耶稣喜乐同行，偏偏对他你听我看，要命歌唱我陪你听，就这样牵着你的手，幸好耶稣喜乐同行，背对黑暗迎向光明，张开笑容勇敢前行。能不能这样牵着你的手，幸好耶稣喜乐同行，路旁美景你替我看，标明歌唱你陪我听，就这样牵着你的手，幸好耶稣喜乐同行，别对黑暗迎向光明，张开笑容勇敢前
神也一样牵着我们的手，在人生低谷的时候，你不要害怕，因为神就在你的身边，他牵着你的手，走过你人生的低谷。约书亚记的年代距离我们现在大概有3400年，在那个没有新闻报道的时代，迦南人的口耳相传，他们听到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事，就怕得要命。可见当时发生在世人面前的这些事，是值得信相信的。除了口耳相传之外，还有其他的证据证明这件事是真实的，那就是什么？40年前，以色列人出埃及，在前有红海，后有追兵的时候，神让红海分开，使以色列人守干地过去。在漂流旷野40几年里，令迦南人不解的是，在无法耕种的野地里，这一大群的人居然没有饿死，也没有渴死，证明上帝是在以色列人当中有能力的神。以色列人过约旦河，对迦南人来说，是在一次的印证，过去所听见的事是什么？千真万确的事实。12块立起来的石头，除了是神在以色列百姓当中的一个证据，也是向万民见证神大能的作为。这12块石头对以色列人来说也是提醒他们要永远敬畏神。经过3000多年了，这些石头早不在了，但透过这件事的记载，提醒我们身为被神所拣选的人，也就是我们，要让神继续在我们的生命生活中掌权。亲爱的弟兄姐妹，透过今天的信息，有没有让你回想起神留在你生命中的恩典记号呢？如果有的话，那我们应该如何的回应呢？诗篇77篇11、12节这里说，我要提说耶和华所行的，我要纪念你古时的奇事，我也要思想你的经营，默念你的作为。诗人在这里用4个动词来提醒我们，他说要提醒啊，要提说，要纪念，要思想，要默念神过去为我们所做的。在那些神让我们所经历的事情当中，最大的就是什么？我们在座的人都已经得到了，就是我们可以蒙恩得救，这是我们绝对不可以忘记的。你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蛮有能力的神吗？你知道这位神仍然与你同在吗？你知道 他不断地在我们每一天的经历中留下记号吗？他要向我们表达，表明他对我们的爱。我不知道在这里有没有还没有信靠耶稣的，今天神有没有感动你？今天神有没有让你想起他过去在你生命中所做的？如果有，加入我们的行列，一起来敬畏敬拜这位神，让我们的一生里活在神的指引中，神的恩典里。当我们都接受到这份丰盛的爱之后，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我们应该去向别人述说神在我们生命中所留下的记号，就是为主做见证。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今天的信息给你什么样的感受。你的生命中不是空白的，你的生命中是有神丰富的恩典的。你有想起神在你生命中，在你最困难的时候怎样与你同在，救你脱离一切的凶恶吗？那我们就要去为主做见证。在我们周遭还有很多人他还没有相信耶稣，我们是不是要去尽我们的力量，尽我们的本分？你不需要像我一样到远方去，到处的去奔波，你可以在你的社区里，在你的家庭中，在你的亲友里面，在你的同事同工里面来为主做见证，只是你愿不愿意而已。神可以用我，你们的条件都比我好太多了，神当然更可以使用你们。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透过约书亚记的这段经文，让我们记起你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每一件事，让我们在你的恩典中享受之余，我们愿意去为主做见证，给佳音教会的这些弟兄姐妹们这样的看见，去为主做见证，去述说神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记号。谢谢主，祝福教会，祝福各个同工，祝福田长老他们一群人在这里的侍奉，你都纪念。我们将同心合一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